有声书茶经系列，立位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精华牧师精佩姐妹联合播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精华牧师。
我是精佩。弟兄姐妹您好，这是我们立位记有声书查经的第七讲。从这一次开始，我们要查考的是立位记十一章到十五章。这个五章经文的主题就是区别洁净和不洁净之物。
在神的心目中，分别为圣并不是一个只需要在宗教礼仪里执行的仪式。神要求神的子民在生活的每一个部分都要分别为圣，只有全面的圣洁，献祭的制度才能够发挥它完整的属灵意义。
是啊，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也应该很清楚，敬拜神不是只有在主日崇拜的时候，而是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主日的敬拜只是个人敬拜的延伸，我们把个人的敬拜带到团体的敬拜里，跟所有神的子民向神一同做圣洁的见证。所以没有圣洁的生活，就不可能有圣洁的敬拜。
不错，分别为圣的生活绝对不是从献祭的仪式里拿出来的一些规定。分别为圣的生活是神亲口吩咐摩西交代给百姓的命令。在我们要查考的五章立位记的篇幅里，神明明地设立了他的律法，告诉百姓什么是洁净之物，什么是他们不可以接触的不洁净之物。
我们就从立位记的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念起。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蹄分两半倒嚼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但那倒嚼或分蹄之中不可吃的乃是骆驼，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
首先在第十一章说到的主要是和地上的走兽有关的事，而且是原则性的说明哪些是洁净的和哪些是不洁净的。在以后的生命记第十四章才增加了比较多的细节。
对，神规定在地上的走兽里，那些蹄分两半又倒嚼的算是洁净，可以做食物的。可是神说骆驼是个例外，因为骆驼虽然倒嚼，又看起来好像是分蹄的，可是在它的蹄的底部有一个厚厚的组织垫把它连接起来，所以就不洁净了。
接下来就说到地上走兽不洁净的物种，
那是第五节到第八节说的，沙帆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兔子因为倒嚼不分蹄就与你们不洁净，猪因为蹄分两半却不倒嚼就与你们不洁净。这些瘦的肉你们不可吃，死的你们不可摸，都与你们不洁净。
因为沙帆倒嚼不分蹄，所以不能吃。沙帆的现代名称叫做蹄兔，因为它们有很厚的蹄，可以生活在石头的缝里面，所以又称为岩石獾。它们长得不但很像兔子，而且个儿也非常像兔子。
金花牧师啊，兔子也是倒嚼不分蹄的，所以不能吃。其实沙帆跟兔子并没有倒嚼的胃，可是沙帆跟兔子都是用上下颚阻嚼的，所以让人会误以为它们是倒嚼的动物。其实它们算是不洁净的，主要是因为它们不分蹄。
是的，还有呢，猪也是另外一类用四脚在地上行走的物种，因为猪的蹄是分开两半却不倒嚼的，所以也是不洁净的。
接下去第九节到十二节是说到水里可以吃的跟不可以吃的鱼类。水中可吃的乃是这些，凡在水里海里河里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凡在海里河里 并一切水里游动的活物，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这些无翅无鳞以为可憎的，你们不可吃它的肉，死的也当以为可憎。凡水里无翅无鳞的，你们都当以为可憎。
无论是淡水或海水里的鱼，凡是有翅有鳞的都可以吃，而没有翅没有鳞的就不可以吃，都当看作是可憎恶的。
金华牧师啊，从我们的观察来看，多半有翅有鳞的鱼类都是在水里自由游动寻找新鲜的食物的，而无翅无鳞的鱼类多半是潜藏在水底吃腐烂的食物。有不少人从这个观察去解释，神是为了百姓的健康才定下这些饮食的规矩的。
不过呢，不论我们怎么吃，即使神定规可以吃的生物也可能带有病毒，所以我们不应该单单的从人体健康的角度去解释神的规定，应该从神要求人分别为圣的角度去理解，因为这和献祭敬拜神有密切的关系。圣洁才是神规定的目的，而神圣洁的规定呢，也当然脱不了和人的健康有关系的。
是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告诉我们，每一个圣徒的身体就是圣灵的殿，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去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和圣洁。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还警告我们说，不应该去做那些让我们不圣洁的死刑，反而应该去侍奉永生的神。
的确是的。那么空中飞的鸟类呢，神有什么样的规定呢？金佩啊，就请你念第13到19节。
好的。雀鸟中你们当以为可憎不可吃的，乃是雕、狗头雕、红头雕、药鹰、小鹰与其类、乌鸦与其类、鸵鸟、夜鹰、鱼鹰、鹰与其类、枭鸟、鸬鹚、猫头鹰、角鸱、鹈鹕、秃雕、鹳、鹭鸶与其类、带刃与蝙蝠。
在这里提到的不下20几种鸟类，并且还加上一句与其类。我们根据圣经的分类法就可以知道，它们若不是掠食的鸟类，就是吃腐肉的鸟类。总之的，经文里指明的20种鸟类，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一定是他们很熟悉的。
是啊，除了指出不能吃的鸟以外，20节到23节还特别提到吃爬虫的限制。凡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只是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你们还可以吃。其中有蝗虫、蚂蚱、蟋蟀与其类、蚱蜢与其类，这些你们都可以吃。但是有翅膀有四足的爬物，你们都当以为可憎。
这里并没有像哺乳动物和鸟类一样的为这些不洁净的昆虫分类，而是用描述的方式说它们是有翅膀有四只脚爬行的。从我们现代的知识来看呢，它们应该是我们所谓的昆虫，可是呢，昆虫有六只脚才对，所以圣经的说法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的。
弟兄姐妹，圣经的说法是跟希伯来文的特点有关。希伯来文不是像希腊文那么注重逻辑，而是善于意境的描述。这一点我们从希伯来文的诗歌就可以体会到。可见希伯来文就用所谓的四肢来描写那些有足有腿的昆虫。
圣经说的那些有翅膀用四足爬行的物中，必须要有足有腿在地上蹦跳的才行，它们都是属于我们今天说的翅目类，翅膀的翅，目的的目，翅目类。翅目类的特征就是有可以飞的翅膀，也有可以跳跃的长腿，像蝗虫啦、蚂蚱啦、蟋蟀和蚱蜢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可是那些没有可以跳跃的长腿的昆虫，就算不洁净了。从我们今天的理解，很可能是因为它们都是吃容易带细菌病毒的 污秽、垃圾跟腐败的东西。
当时的人没有那样的知识，可是神却为了圣洁的缘故，预先禁止他们吃那些不洁净的昆虫，实在是很奇妙。
金华牧师，您说的不错。24节到28节就是关于死尸的污染。经文说，这些都能使你们不洁净，凡摸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凡拿了死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凡走兽分蹄不成两半也不倒嚼的，是与你们不洁净，凡摸了的就不洁净。凡四足的走兽用掌行走的，是与你们不洁净，摸其尸的必不洁净到晚上，拿其尸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这些是与你们不洁净的。
凡是不洁净动物的尸体也当然是不洁净的了，摸他们尸体的人就必须去洗衣服，而且他们要算为不洁净一直到晚上。这样的规定当然是为了防止病毒的扩散，免得传染给其他的人了。
29节到38节是关于其他一些地上不洁净的爬虫和生物。经文说，地上爬物与你们不洁净的乃是这些：有鼠、石鼠、蜥蜴与其类、壁虎、笼子、手工、蛇衣、眼蜓，这些爬物都是与你们不洁净的。在他死了以后，凡摸了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其中死了的掉在什么东西上，这东西就不洁净。无论是木器、衣服、皮子、口袋，不拘是做什么功用的器皿，需要放在水中，必不洁净到晚上，到晚上才洁净了。若有死了掉在瓦器里的，其中不拘是什么，就不洁净。你们要把这瓦器打破了，其中一切可吃的食物沾水的就不洁净，并且那样器皿中一切可喝的也必不洁净。其中已死的若有一点掉在什么物件上，那物件就不洁净。不拘是炉子是锅台，就要打碎，都不洁净，也必与你们不洁净。但是泉源或是聚水的池子仍是洁净，唯挨了那死的就不洁净。若是死的有一点掉在要种的籽粒上，籽粒仍是洁净。若水已经浇在籽粒上，那死的有一点掉在上头，这籽粒就与你们不洁净。
我们都知道有鼠和石鼠都是鼠辈，可是今天呢，很少人有见过所谓的石鼠了。它们同样是危害农作物的鼠辈，除了有危害农作物的本事以外呢，就没有其他可取的地方了。所以我们中国古书说，石鼠能飞而不能上屋，能爬不能上树，能游不能过涧，能挖洞不能淹身，能走不能先人。所以啊，石鼠五计而穷，一二三四五的五，数字的五，计，计量的计，很多计量的意思。石鼠五计而穷就成了一句成语，用来形容一个人能通万事却没有一技之长。
可不是吗？至于壁虎、笼子，笼子又称为石笼子，手工、蛇衣跟眼蜓，它们都是类似蜥蜴的爬虫类。因为它们的生活形态不干净，通常是传播病毒的来源，即使它们的死尸也不洁净，所以不但不能吃，而且凡摸了他们的就不洁净到晚上。
如果这些不洁净的生物掉到衣服、家具和日常工具的用品上，那就要把它们清洗干净，而且不洁净一直到晚上。如果沾到了锅碗瓢盆等食器、厨具呢，因为它们都是用陶土制作的，所以就要把它们打碎，连其中的食物无论是干的或是汤水的都不洁净。
如果死虫子掉到种子上，这个不会因此就污染了种子。 如果掉在已经在水里培育等待发芽的种子上，那就可能有被病毒污染的危险了，那个种子就不洁净。可是死虫子不会在活水里滋生细菌，所以只要是活动的水泉或者池子都算是一个例外。
对，神规定那么多的细节，每一样都是和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神关心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他要借着我们遵守他圣洁的规定，不但是让我们能够健康，也让我们和他的关系能够健康。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必须让圣灵管理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才能够保持身心灵的圣洁。
是的。接下去三十九节到四十节，你们可吃的走兽若是死了，有人摸它必不洁净到晚上，有人吃那死了的走兽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拿了死走兽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
如果是接触或吃了死了的动物都是不洁净，都要洗衣服，而且不洁净到晚上。在生命记第十四章二十一节更是清楚地说，凡自死的你们都不可吃，可以给你们城里寄居的吃，或卖与外人吃，因为你是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从生命记的那句话呢，我们就知道神这些圣洁的规定并不是单单为了健康的缘故，更是为着他的名的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
嗯，然后四十一节到四十五节，凡地上的爬物是可憎的，都不可吃。凡用肚子行走的和用四足行走的，或是有许多足的，就是一切爬在地上的，你们都不可吃，因为是可憎的。你们不可因什么爬物使自己成为可憎的，也不可因这些使自己不洁净，以致染了污秽。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你们也不可在地上的爬物污秽自己，我是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耶和华，要做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这一段经文是从第一到二十三节延伸出来的补充规定，它增加的东西看起来好像包括了蛇啊、蠕虫啊、毛虫等等类在地上爬的生物。经文里虽然没有提到全部的爬虫，可是都是以色列百姓非常熟悉的生物。透过以色列百姓能够理解的言语，神就很清楚地把圣洁和不圣洁的、高道德和属灵的标准告诉了他们，而且神也让他们知道一定要避免所有使他们不洁净以至于影响他们和神关系的事物。
嗯，最后四十六节到四十七节就是这个整章规定的结论，说这是走兽、飞鸟和水中游动的活物并地上爬物的条例，要把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可吃的与不可吃的活物都分别出来。
经文在洁净和不洁净的以及可吃的和不可吃的两个题目下总结了这一章开头序言的标题，那就是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是这些。
嗯，弟兄姐妹，神竟然在从前的人还没有我们现代人卫生和预防的观念的时候就向他的子民规定了，而且神的子民也早就在实践我们到现在才知道的卫生和预防的观念。而神的子民所实践的其中还有一样是现代卫生跟预防观念所没有的，那就是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保障和维持神子民身心灵跟神圣洁的关系。敬华牧师啊，这实在是神赐给他的百姓最独特也是最奇妙的礼物了。
的确是的。现在我们开始来查考第十二章。 这一章是有关妇女生育以后的洁净条例。既然我们从圣经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知道，生养众多本来就是神的命令，而且诗篇127篇第三节也说，儿女是神所赐的产业，甚至诗篇第128篇第三节说，生育众多的妇女是蒙福的。那为什么在这一章又说生育的妇女是不洁净的呢？其实这两样一点都不矛盾，因为既然生育的确是神祝福的，神当然要在妇女生育的过程里保护他们了。第十二章有关妇女生育以后洁净的条例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如果我们再配合第十五章来看这一章的话，就更能减少我们的疑惑了，因为第十五章所处理的也同样是身体洁净的问题。
嗯，弟兄姐妹，那我们就来念第十二章，我们先来看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他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
如果妇人怀孕生了男孩，她就不洁净七天，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然后继续等到第33天才算满了洁净的日子。产后的妇女需要时间去清理生产的污垢和恢复她自己生理的状况，在那段时间她不能够去圣所敬拜神。
是啊，创世纪第十八章十二节记载说，神规定亚伯拉罕和他家里所有的男人以及他的后裔都要受割礼，才算进入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礼。所以以色列人所有的男婴孩出生以后，第八天都要为他行割礼。
为什么要为男婴行割礼呢？为什么要等到第八天才行割礼呢？从前以色列人除了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有今天医学的常识，可是神却早就在他们不明白的时候为他们制定了最健康的规定。
是啊，现代的医学告诉我们，新生了五天之内的婴儿，因为体内的维生素 K 跟凝血酶原不足，很容易出血。到了第八天，维生素 K 和凝血酶才能100%的达到身体所需要的数目。同时在男婴出生以后第八天的这段期间，因为婴儿的神经跟血管系统的发育还不完全，那么对疼痛的感觉就会比较少，是最适合行割礼的时候了。
不错，为男婴孩行割礼的好处还有呢，就是可以免去将来他成人以后因为包茎过长的痛苦和尴尬，也可以防止生殖器累积包皮垢导致感染。近代的医学更认为那是导致男性生殖器癌症的主要原因。
嗯，第五节就说到女婴孩的规定，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两个七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产血不洁之中家居66天。
圣经并没有说为什么生女孩的母亲不洁净的日子要加倍到14天，也没有说明为什么母亲做乳洁净的时间也要加倍到66天。我们只能够相信神的规定。
嗯，第六节到第八节，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他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的血缘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他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他就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
当产妇洁净的日子满了以后，她就要到会幕去献一只一岁的羊羔为燔祭，献一只楚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等到祭司为她赎罪了以后呢，那产妇才算是洁净了。
嗯，弟兄姐妹，按照这个文字所描写的次序，好像是先献燔祭，然后才献赎罪祭。这个好像跟以前说明的献祭的次序是颠倒的。那么，到底这个只是文字叙述的不同呢？还是真的要先献燔祭，然后才献赎罪祭呢？圣经也没有说明。
的确是的。不过呢，圣经说产妇力量如果不够献一只羊羔，她就可以分别各献一只斑鸠或一只楚鸽来作为燔祭或赎罪祭。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查考这一章的圣经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次再继续来查考。
再见，愿神祝福您。
再见。